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历经了多年的申办筹备，从冬奥倒计时的100天开始，一步一步，冬奥终于向我们走来了。眼下它已经揭开面纱，冬奥开幕了。北京时间2月4日晚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举行了。曾经指导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导演再挑重担，成为了本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他本人也目前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位双奥导演。他表示，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和冬奥的办赛原则一样，简约、精彩、安全，不再使用人海战术，而是将文艺表演和仪式环节融为一体，通过融进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向世界奉献一场浪漫、唯美、温暖的盛会。2月4日又正值中国24节气里的立春，立春的严肃在节目中也做了重要体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对张艺谋导演的访问，他如何创作本届2022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当然我过去无法预知自己会成为一个双奥人，对吧？你也无法安排。其实我们大家常说那句老话，说就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给有准备的人，大约就是我做的这么多创作活动也算是一种储备和准备吧。我是奥运情怀是很长时间了，就是从最早的宣传片开始到现在10几年了。你要这么说也开玩笑的说，就是我们这回有一个道具，就是我这个是真准备的。这个道具我当时试验出来之后，那我说不错，我们就下一个演出用一下。当时是上合的演出，
是的，
为那个演出准备的一个道具。我说哎呀，这个我们留下来吧，上合那个场地有点小，我留给未来的奥运会吧。那时候还不知道。接着就一直到70周年国庆晚会也差一点用，后来也没用，就是阴差阳错的就留下来，果然留到了冬奥会开幕式。这也很有趣，一个小的道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准备。
而这个道具的能够在奥运会上运用，我想它跟中国背后的这个科技实力和我们方方面面是分不开。
科技实力、完成度都很重要，因为它还要简约，还要安全。那科技的含量呢，它要落地之后它要非常的可控，又不能是很贵，都不行，要非常简约的这种手法。所以其实科技运用下来之后，常常是要很事情很简单，不能复杂。不是说科技手段一上去很复杂那就很糟糕了，那复杂了之后就会出问题，反倒是把事情做得很简单。有了观念和科技的结合，这个表演反倒哦这样子好演了，它简单了，但是效果很好，感觉很不错。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当出现这样的情景了，我就很兴奋，我觉得哦这是科技带给我的感受。科技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简单而便利，而不是变得复杂。
所以就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个结合，应该说在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比重的。
对，你会看到一种现代感和现代观念，这是很大的不同。
2008年张艺谋导演向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奥运会的开闭幕式，想必那时候的很多精彩画面您至今都还印象深刻。而在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又给人们营造出了一种怎样的特别意境呢？好，继续来听记者对他的访问。
空灵浪漫，现代。
现代
科技，
您呢用到了浪漫这个词。
对，
我对这个词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曾经您有一句话您说过，人幸福了 才懂得去讲浪漫。
对，
所以我很想知道在这次开幕式当中您怎么理解浪漫这个词。
我还是那个看法，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浪漫，我们反映出浪漫，如果在一个大型的一个开幕式上我们反映出一种浪漫的情怀，其实就是文化自信最好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幸福了，人们安居乐业了，他就有了浪漫的心；人们自信了，他就有了浪漫的心，对吧？他在不会为那些艰苦所困，对吧？他困在一个就衣食当中出不来，他无法浪漫。所以浪漫是很高的境界。
在这个开幕式上，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中国故事和中国元素的比重会占到多少？那么在讲述方式上跟零八年相比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对，其实我们满满的一直都是中国故事，我们一直讲的是中国故事，向世界讲出中国故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但中国故事并不意味着是真正的是故事，因为它又不是故事，它是一个词儿，是一个概念，那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情怀，中国人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的角度，最后乃至让你感受到其实也是你的角度，也是他的角度，是我们人类共有的角度。你注意到一起向未来，一起指的就是我们。我觉得一起向未来这句口号特别好，他特别说出了这是中国人，他的博大，他的包容，他的那种天下一家的胸怀。
随着冬奥的开幕，出生于2003年的天才滑雪少女谷爱凌成为了中国冬奥的一个亮点。200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弗朗西斯科的谷爱凌，此次将代表中国出征多个项目的冬奥赛事。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参加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相关专家分析认为，在这些项目当中，谷爱凌在 U 型场地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概率是最大的，因为在本赛季她共参加了4站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比赛，全部获得了冠军。她的滑雪被国际雪联盛赞为女子 U 型场地比赛史上最完美的表现。此外，谷爱凌阳光开朗的性格也让中国的观众非常喜欢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一月初，国际雪联世界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猛犸山滑雪场举行。已经在世界杯、世锦赛获得过众多冠军头衔的艾琳已经是赛场内外的小明星。因为从小学习滑雪，艾琳和很多国家的优秀运动员也都是好朋友。他用完美的动作征服裁判，在镜头前他又用积极阳光的笑容征服观众，对待比赛一丝不苟，每一个动作完成之后他都会和其他优秀的运动员来进行探讨，征求意见，而每个运动员出现失误他也会异常的惋惜，同时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刚刚18岁的谷爱凌已经是很多青少年的偶像，很多小朋友都专门来看她的比赛。艾琳在比赛结束之后会热情地和每个滑雪迷合影，还像大姐姐一样鼓励小朋友学好滑雪。她最看重的就是让更多的女孩把滑雪当成爱好，感受雪上的乐趣。
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滑雪是一个爱好，是一个对我也是一个爱好，不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我喜欢做一件事情。所以永远不要想运动是一个我必须这么去做，如果我不这么去做，如果我不刻苦的去练，更是通过热爱才有这种想法，想去练，想去越来越进步。所以呢，我最大的想和所有朋友们说，尤其是女孩们，是去体验，去试试，没有压力，没有人觉得你必须做到世界上顶级，你出去享受自己就已经好了，就已经第一名了。
今年猛犸山站的比赛上，前冬奥会冠军麦蒂鲍曼也来观看，给谷爱凌和其他运动员加油。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比赛首次被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美国运动员麦蒂鲍曼获得冠军。两个月之后，刚刚11岁的艾琳在10到12岁年龄组的全美比赛上获得冠军。刚刚从索契载誉而归的麦蒂，给艾琳带上了自己的奥运金牌，完成了滑雪梦想的传承。受到前辈的鼓励，同时也能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滑雪，这就是艾琳最喜欢做的事情。艾琳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中国品尝各地美食。大家知道艾琳在北京冬奥会上最期待的冬奥食堂美食是什么吗？
是那个奥运村里我听见会有饺子，因为是中国过年嘛。然后我记得我在暑假的时候有可能提了一下说在奥运村里应该有饺子，所以如果有的话是因为我。
最后，已经做好准备在北京冬奥赛场上展现最好状态的艾琳发出冬奥的邀约。
请关注我的比赛。
冬奥比赛正值全球疫情高发之时，冬奥会期间在多个场馆里都布置了一种气溶胶采集器。这套系统可以对存在于空气里的生物气溶胶进行收集和检测，灵敏度可以达到常规方法的10倍。为冬奥会提供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保障。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位于北京市的未来科学城内，记者见到了气溶胶新冠病毒监测系统，它包括生物气溶胶采样器和分子诊断检控一体机。科研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这套系统的使用原理。首先是使用生物气溶胶采样器来采集空气样本。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采样器打开，这就是采样使用的那个采样桶，然后采样的时候我们下边是有一个这个采集管，在这个采集管内我们会装一个采样液，然后放置到它里边，把它放置在场管中，然后直接启动电源，采样完成之后直接从这个下边拧下来放到实验室去进行检测。
采集到空气样本后，科研人员只要把样本插入分子诊断检控一体机，仪器便可以自动进行核酸扩增及分析，直接生成检测结果，全程不需要人工参与，灵敏度可以达到常规方法的10倍。从2021年10月起，这套系统已经在5个冬奥场馆以及主媒体中心等场地进行了系统测试验证，并在冬奥测试赛上实现了348例采样。接下来将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全面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保障。
冬奥加春节为眼下的北京增添了很多新的活动。下面我们要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熊猫前世今生的故事展，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参观。
本次展览围绕大熊猫演化主题策展，共展出大熊猫、小熊猫、元谋史熊猫、右上颌骨等珍稀精美的化石标本，并配备了7台媒体设备，全面介绍大熊猫演化与保护等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系统讲述大熊猫与人类同行800万年的演化故事，同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阐释大熊猫与人类的关系，讲述大熊猫的科学故事，并介绍最新大熊猫的保护成就。
那大熊猫是我们国家的特有动物，但是最早研究大熊猫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大熊猫在世界上会这么的有名呢？我们呢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然后呢策划了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一共展出了有100多件珍贵的标本，既有这个大熊猫的化石，也有现生的大熊猫的标本，既有这个大熊猫的骨骼化石，也有曾经跟它伴生的剑齿虎啊、剑齿象啊等等这样的珍贵的标本。
熊猫大事件板块讲述了现生熊猫、熊猫化石的发现过程，揭秘大熊猫板块阐释了大熊猫外形、大熊猫和谁的关系更近、大熊猫的骨骼、肌肉以及生长发育过程。大熊猫演化板块介绍了大熊猫的家谱、大熊猫的兴衰以及和人类的关系。保护大熊猫板块讲述了大熊猫现在的生存状况等。
就是大熊猫是咱们国家国宝，通过看这个展品之后就能看到一些关于熊猫的头骨啊，包括一些史前动物的象牙呀，通过这些部分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动物之前的样子。
据了解，展览持续到6月17日。
走出自然博物馆，我们再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春节期间，这里举办了古籍里的春联展。 春联要写吉祥话，然而古籍里的春联呢，更是有一番高雅的韵味。
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表达了中国百姓祈福迎祥、驱灾避害的精神诉求和美好愿望，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重要年节符号。今年国家图书馆的《典籍里的中国年》展览精选馆藏珍本26种，以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纲目，通过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生动讲述典籍中有关年俗的历史故事，同时还发布从15种古籍文献中写取优秀吉祥的春联21副。这些春联皆是出自经典，意蕴深厚。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从这个宋史里面出来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还有从明代课本这个状元图考里面出来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更好的那个传承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些春节的一些习俗。
国家图书馆每年春节前夕都会举办名家带你写春联、年俗文化展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主题活动，将中华典籍中关于年节习俗的传承与变化、春节等传统佳节背后深藏的历史底蕴进行挖掘和展示，并结合楹联、年画、剪纸等春节标志性符号，生动呈现我国多彩的春节民俗文化，让国家图书馆成为广大群众体味传统年俗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场所。
属虎本命年的，然后特地让馆长呢帮我写了一个带虎的，所以非常开心。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葡萄的形状看起来是不是格外的吉祥？在中国人看来呢，葡萄一颗颗一串串饱满丰腴，象征着多子多福，象征着好运气。而在北京有一个传统手工艺被称为葡萄肠，这是一种用玻璃来制作的葡萄装饰品。葡萄肠的鼻祖是满族人韩琦哈日布，又名常在，因此被称作葡萄肠。葡萄肠选用玻璃进行制作，将玻璃料烧化，用吹管吹成一颗一颗的葡萄珠，退火之后把它们再连成串，配上汁液，喷上白霜，制作而成。纯手工制作的玻璃葡萄，以假乱真，工艺之妙令人啧啧称奇。好，今天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起来走进葡萄肠的制作工坊。
来到北京花市博物馆的葡萄肠展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葡萄架，架上挂满了各色的葡萄。设计这一场景的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肠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女士。作为葡萄肠的第五代传承人，常红和妹妹常燕自幼跟随姑奶奶常玉玲生活，耳濡目染这门技艺。经过他们的努力，在2003年恢复了失传近10多年的葡萄肠制作技艺。姐妹俩本着艺术品不等同于商品的理念，精心创作每一件作品。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了对祖先的敬仰和对这门绝技的爱。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百年葡萄肠的前世今生，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葡萄肠料器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常红。说是葡萄肠，其实常红的祖上本不姓常，而是地地道道的旗人。就是因为当年制作玻璃葡萄在京城闻名，被选进宫给慈禧祝寿，后被慈禧赐名常在。为了感恩，从此以后全家就改姓常了，因而才得名葡萄肠。葡萄肠的制作工艺非常繁复，所有的工序绝不是简单的机械操作，都是要靠人的双手凭经验和感觉来完成。一串葡萄的诞生起码要经过10几道工序，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
其实葡萄肠的制作吧是很繁复的，它就是用玻璃融化成玻璃浆，完了用一个很细的铁管挑起来那个玻璃浆，拔成一个玻璃管，用那个玻璃管呢再蘸那个融化的那个玻璃料，完了吹的玻璃珠， 它就是难在哪儿啊，就是吹玻璃珠的时候它那个料挑的就是小拇指那么大的一块，要瞬间成型，因为它有温度嘛，1000多度的温度调起来以后瞬间一定要成型到那个葡萄珠的样子，没有模具，完全靠人的技术掌握。
吹完玻璃珠之后就是制作葡萄梗，要把棉纸卷在细铁丝上，并插在吹制好的葡萄珠的小孔里，这个环节叫过纸。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关键工序，配色了。
过完纸以后呢，就要配颜色了。这个颜色是我们家一个配方，把它配成了就是市场上现在有的那些葡萄的颜色，完了再经过加温，那个温度也是要靠人工掌握，没有说的拿温度计搁里头是100度啊，是80度，没有，都是靠自己的知识经验掌握那个温度。如果这个温度比如说的相差10度或者20度，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它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都是靠个人掌握，所以这也是难点。上完了颜色以后呢，让它自然风干，我们夏天是不做活的，夏天反潮嘛，不做活，因为那个纯玻璃上完颜色以后它是有贼光的，它是有玻璃的反光的，要退这个贼光又需要上一遍蜡，上蜡的时候也是要手法的，薄了不好看，厚了它就没有那个通透感，就上刚刚好的那个蜡的颜色上完了以后，它是有那种就是葡萄那个果皮的那个感觉。上完这个蜡呢也是需要自然风干，完了最后再我们用的那个配方配出来的霜，完了再上霜，上完霜以后再成型，基本上大的步骤是这些，其中一些什么做叶子呀，什么压叶子，就是准备工作也很繁琐很多。
要说这葡萄长的葡萄之所以能够以假乱真，除了造型颜色非常逼真之外，还有就是葡萄表皮挂的那层霜了。不知道的真的会以为是刚摘下来的挂霜的葡萄呢，而这个挂霜也是葡萄长的独门绝技。
就是我们家有佛堂，一般家里的女的不都是每天都要烧香拜佛吗？我自己家做葡萄呢，所以就供的葡萄。完有一次就是富贵去拜佛的时候，无意中就碰了一下那葡萄呢，就掉到香炉里了。拿起来一看，那上边沾了一层香灰，哎，特别像一层葡萄霜。那当时老太太就特高兴，就赶紧说这是佛菩萨保佑给饭碗呢，就说的这个。本身做挺好的葡萄了，完了再加上这层霜更真了，实际上这是从那脱胎来的。
葡萄长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5代，前4代都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玻璃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5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2003年，北京一家媒体发表了题为《葡萄长难寻，荣鸟不在》的文章，感叹一门曾经盛极一时的民间艺术就此失传。常家第5代后人常红、常燕姐妹俩看到了这篇报道后深受触动，他们觉得要担起恢复葡萄长的重担，
然后跟我姐我们俩好好的琢磨琢磨这文章，然后跟这记者联系了一下，人家说那你们会这个东西吗？我说我们会，但是没怎么做，那会儿就是小时候接触，说白了就是玩儿。但是我们光顶着名头不行啊，我们得做这东西啊，人家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证明你们是传人的话，你们得是有这个东西拿出来。结果我和我姐还有我妈，我们仨人就琢磨怎么弄。
说干就干，常红、常燕姐俩分工合作，一个恢复吹珠，一个调试配料，克服了各种困难。当一串串葡萄出现在常红、常燕手里的时候，姐俩激动坏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葡萄长终于在常红他们手上复活了。对于葡萄长的传承，常红他们有很多的想法，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他们去做。
所以我们俩现在呢，就是往下一辈传吧，不是不想，但是也是有困难，社会也不一样了，所以你去怎么去吸引年轻人呢，也有困难，但是我们呢就是还是在慢慢的感化吧，慢慢的熏吧，哪天就可能就愿意了，就愿意接受这个了。嗯，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晚辈里边就在做这件事儿。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能尽量推广这个葡萄长的这个影响力吧，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咱们民族的魂，民族的根。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百年葡萄长的前世今生》，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葡萄长料器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常红，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好，听完葡萄长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再会。